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审赴美移民和旅客；川普总统据称要求年内举行阅兵仪式，这一要求持续引发争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容易受到侵害。此外，搜救人员继续在台湾东部遭受地震灾害的地区进行搜救工作，但余震频发，使搜救行动受阻。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说，美国将保持警惕，坚定面对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威胁，并重申川普行政当局的警告，在谋求和平化解危机的同时，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列。彭斯副总统在日本访问了横田空军基地之后，对54000名基地人员中的一部分发表了讲话。他还听取了驻日美军司令马丁内斯空军中将的汇报，了解如果外交手段失败，该基地所具备的军事能力。彭斯说，朝鲜对国际社会不断表示的善意，以一再被打破的承诺和挑衅行为相回应。他再次强调了美国政府早些时候的宣布，将继续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努力，直到朝鲜放弃他的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彭斯副总统对参议院领导人同意增加军事预算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政府将继续巩固军力，向军人提供他们完成任务所需的资源和培训。彭斯访问日本之后将访问韩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并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即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正在为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解冻提供新的机遇。今年1月，朝鲜和韩国围绕参与本届冬奥会举行了几轮对话，并决定让各自的运动员在同一面旗帜下走进开幕式。星期三，一个280人组成的朝鲜代表团越过边境到达韩国一侧，并立即成为国际和当地媒体追踪采访的目标。与此同时，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边界地带的韩朝边界非军事区，旅行团 导游以及在这里监督实施朝鲜停战协定的联合国部队人员说，最近韩朝关系由于冬季奥运会而趋于和缓，这不仅吸引了更多游客到非军事区来参观，而且边界安全问题有所缓解。联合国军事停战委员会指挥官罗伯特·瓦特星期四对媒体说，韩朝正在展开的官方对话令人鼓舞，我们希望这种对话会引向韩朝双方的军事对话，那样就太好了。美国政府对围绕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展开的韩朝对话表示欢迎，但认为国际社会应继续对平壤实施经济制裁，迫使平壤当局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项目。彭斯副总统正在东北亚地区访问，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白宫表示，彭斯副总统希望在访问中努力将地区和国际的焦点重新聚集在朝鲜核问题上，确保为期2星期的冬奥会不会变成朝鲜大肆为自己宣传的机会。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据称要求年内举行阅兵仪式，这一要求持续引发争议。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议员亚当·史密斯2月7日发表一份声明，对川普总统据报道要求国防部安排为他举行一个所谓的自我炫耀的阅兵式表示了极大的关注， 他说，那会是滥用军队的时间与精力，显示总统不了解或不关心美军实际备战的需要。史密斯说，军队不是川普总统的个人玩具，他不应该被允许继续将精力放在阅兵仪式和自我表现上，而应该聚焦在军队的实际需要。史密斯议员最后在声明中说，川普要求的那种阅兵在集权国家才会出现，不符合美国的宪政民主价值。川普去年访问法国时，对那里的国庆阅兵式大加赞赏，并要求五角大楼也安排举办阅兵。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白宫出席一个记者会时说，军方正在为总统的这项要求做出规划。他说，总统提出这样的要求反映了他对军队的感情和尊重。白宫发言人证实，川普总统曾要求国防部考虑举行一个向军人表达敬意的庆典，但没有使用阅兵的说法。美国联邦检察人员宣布对一个全球网络犯罪团伙36个嫌疑人提出指控，这个团伙通过欺诈获得了5亿3000万美元。这些被告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科索沃、塞尔维亚和英国。美国司法部称之为迄今为止该机构所受理的最大规模的网络欺诈案件。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负责国土安全调查的官员贝纳尔星期三说，这些电脑黑客和身份盗窃者的行为不仅危害了无数无辜的美国人，并且对我们的金融系统和全球商业构成难以估量的威胁。从事犯罪行为的罪犯可能意味他们能够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藏在电脑屏幕之后，对，正如这个案件所显示的，电脑犯罪也照样难逃法网。美国官员说，这些嫌疑人把他们的团伙起名为欺诈至上，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信仰欺诈。这些嫌疑人被指使用自动售货机盗取人们的身份、借记卡和信用卡的号码以及其他金融和银行信息。美国检察人员说，这个团伙的欺诈所得达5亿3000万美元，如果没有侦破，他们的欺诈所得可能会高达22亿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成立国家审查中心，严审来到美国的移民跟旅客，包括免签旅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预计在今天下午3:40的时候在白宫还签署一个总统备忘录，来责成这个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国务院还有几个情报单位一起要来组成，在6月之内组成一个所谓的国家审查中心。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审查中心是打算要来审查想要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旅客。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在大选的期间以及他在过去的一年都不断地强调他要所谓的这个极严的审查、极度严格的审查。那么呢，包括像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我们这个美国的海关呢，他可能会来要求你把你的手机或是你的电脑要打开，让他们来调查你在里头的一些的文件或是你的社交媒体上谈了什么。而即使如果你是使用中文的社交媒体，例如像微信等等的，也有会读中文的海关官员可能会来看你这个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发言跟你的留言。那么所以呢，现在要新成立在6月之内要成立的所谓国家审查中心，到底要以什么样子的标准来进行审查对想进入美国的移民还有观光客做审查，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的标准有多严格。那么这个签署这个备忘录的这个过程呢，今天是没有对媒体公开，不过呢，今天在川普总统在谈论这个 MS-13 这个黑帮帮派分子的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边境的安全问题，并且强调要来新建这个美墨高墙的重要性。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需要更加好的边境机制，更加好的边境安全，而且我们需要那道墙，我们将会得到那道墙。没有那道墙，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原本说这道墙是会由墨西哥来支出，但是墨西哥已经说过了并不会付这笔钱。之后呢，川普总统向国会要求以纳税人的钱来付180亿美元，后来又追加变成250亿美元的经费来新建他这所谓的美墨高墙。那么至于他将要来成立的这个国家审查中心，他我们并不知道他打算以多少的预算来成立。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与国会议员还有一些国土安全局以及地方执法 法人员的会面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因为这个梦想生这个打卡的这些的梦想生呢的原因而导致政府关门，那么现在星期四又面临到政府关门的一个问题了。那么川普总统在今天会面的时候呢，他也提到了，他说他一定要来终结所谓的绿卡抽签，并且要终结所谓的这个移民链的移民，并且呢要新建这个美墨高墙。那么他愿意让180万的梦想生全部成为美国公民。那他也讲到说呢，如果说今天这个国会里头通过的移民法案没有符合他的标准或不符合他的意愿的话，他宁愿看到政府关门，所以现在还是很有可能政府关门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为期2年的长期预算案，但是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川普总统是否愿意再次的让政府关门。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一发表报告说，中国严苛的数据管理制度可能让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安全更容易受到侵害。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说，中国的数据管理政策使企业难以相互交流处理安全隐患的信息，导致消费者和企业处于不安全的环境之中。中国网络安全法要求信息技术产品的本地采购招标要使用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份报告说，强制性要求采取或使用特有的安全可控的技术的政策，实际上可能不利于实现安全。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提出怀疑，中国采购安全可控技术的标准可能依据的是国别，而不是产品的技术水平。中国本土产品往往得到了优先考虑。另外，在云计算产业方面，报告指责中国的许可制度过于严苛，让创新性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无法在中国使用。报告说，这些政策使外国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在华运营成本、运营效率和信息安全等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报告说，外国企业如果在中国提供云计算服务，就必须获得3种许可，并需要与当地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但很多跨国公司无法申请或通过层层审批。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中国现在的云服务许可制度对中国和外国的在华企业发展都造成了阻碍。他说，中国的云服务公司现在还没有遍及全球，不能为大型跨国公司和那些希望进行国际运营的中国公司提供从终端到终端的服务。他还表示，要求外商设立合资公司的规定也是难以持续的。美国政府和行业组织一直在这个领域要求对等，因为中国在美国运营数据中心不面临类似的限制。他说，美国即将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的301条款发表有关中国政策损害美国公司利益的报告，这个领域几乎一定会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扩大中国在亚洲、欧洲和非洲各地的投资并扩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是他的这一愿景的基石。不过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财政和人道代价却引起不少人的关注，美国就直言不讳地对中国巨大投资项目所带来的风险提出了警告。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个星期，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带领一个由政府大臣和工商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签署了价值127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他称赞说，中英关系处在黄金时代。早些时候，英国驻中国大使伍百纳说明了在一带一路倡议方面，英国愿意在哪些方面与中国合作。
首先，我们希望在务实项目上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合作的第二个领域是引进我们伦敦市的一些金融经验，因为这些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项目，是大型项目，他们需要有复杂的融资机制。
在有些人看来，这些项目过于复杂。其中一个项目是在乌干达首都和机场之间的沼泽地上方新建一条51公里的高速公路，定于5月开通。 施工方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造价5亿8000万美元，北京提供了一笔贷款。坎帕拉市长说，成本实在太高了。
Even these Chinese were coming here.
虽然来了这些中国人，虽然有这些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等等可以让我们借钱，但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到我们乌干达人、我们的子子孙孙的肩头，这是非常非常不幸的。
在一带一路项目下，中国在非洲、亚洲和中东甚至东欧都进行了投资。英国海外发展研究院的巴纳比·威利茨金说，英国在参与这些交易时应当小心行事，
尤其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要穿过的一些世界脆弱地区，有很多潜在的风险，包括对人道和环境问题的担心。我认为如果只侧重贸易层面会忽视这些问题，但英国也有一个优势，英国多年来在这些国家做过很多事情，有过很多投资，实际上能够给中国提供一些非常务实的建议。
美国对中国贸易和外交政策的批评走得更远。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四在出访拉美前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中国就像他在全球新兴市场所做的那样，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发展道路的表象，但实际上这往往涉及用短期的利益来换取长期的依赖。
很多新兴经济体欢迎中国的投资，也乐见英国等国家的参与，但也有人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会带来巨大的后患。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频繁发生的中国游客因飞机晚点大闹外国机场，唱国歌呼唤祖国的新闻令外国人错愕费解，也让许多中国人面上无光，开始重新审视爱国和民族自豪感这类话题。网上言论痛斥这些爱国巨婴，称过度维权和媒体过度报道是病，官方媒体也接连发文反思这种庸俗爱国主义，指出在和平的环境下，中国游客在外国机场遭遇一点意外，风险完全可控，不要动不动就在海外自导自演战狼的续集。不过在愤怒和鄙夷之余，人们也在反思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内低眉顺眼，到了国外就有了暴发户式的自豪感，庸俗爱国主义是怎样形成的，它与媒体向来倡导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正能量之间有什么关系。旅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以及资深传媒人士独立时评人朱欣欣就这一话题做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那么在有关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游客的这些行为的问题上，朱欣欣认为中国社会变化巨大，人们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我们来听听朱欣欣的观点。
我认为啊，首先我们要把这类事件呢、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去来这个考察。无论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啊，他的这个大家对他有什么这些事件有什么看法，我们呢要首先来通过这个从历史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呢，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再一次证明我们中国啊要走向世界啊需要经过一个无法跨越的这么一个过渡的阶段啊。大家想一下啊，这个我们中国在近代以来啊，经过这个尤其明朝啊这个闭关锁国呀，这个对外开放哈、到清末的时候对外开放仅仅只有100多年啊。尤其是呢这个1949年之后啊，经过长达30年的这个闭关锁国，是吧，到邓小平时代又开始渐渐的开放，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的开放，还是一个半开放的状态。在这40年来呢，中国的社会呢内部也是一个急剧的一个发展变化。那么中国人呢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内呢，可以说是从物质到精神承受了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冲击啊。这在西方呢可以说是他们是经过了几百年啊，可在中国呢被压缩在短短的这个30多年40年啊。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呢，一些旧的和新的啊，先进的与落后的 这些呢，这些因素都纠结在一起，所以说呢，令人眼花缭乱啊。就拿这个中国游客这个呢，这些在国外这个遇到很多问题来看呢，这个这些人本来在国内还没有适应国内的这种变化啊，他里面很多的人都是来自一些乡村呐、一些偏远的一些地方啊，这个他们对于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在国内的这个这些城市还都很陌生，他们现在一下子又走出国门，又接触更陌生的世界，对他们来说啊，的确有很多很多的不适应。
另外，反思中国人这种行为，有人说是真爱国，有人说是伪爱国，更多人说是素质低，不能辨别美和丑。那么两位评论人士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朱欣欣认为，游客沿用国内打出爱国主义旗帜才有安全感的心态，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不能简单的啊，就否定一些同胞的他们这种爱国的热情啊，虽然说他们出于一个机会主义或者是说一个功利啊来考虑，但是呢他们确实实在是用错了地方啊，他们的素质呢确实是需要提高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国内啊这个遇到很多问题以后，他这个维权很难，付出很多的代价啊，所以说呢他养成这种习惯了啊，在国内呢就是或者是找人托关系，办不成呢他就或者采取闹的办法，有句话叫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对不对？所以说到了国外以后呢，他因为在这个缺乏法治人权这保障的环境里呢，养成这种习惯了，所以说到国外遇到问题呢，也动不动就上纲上线，采取这个过激的这种反应的这个方式啊来解决。所以说呢，他们不能够就事儿论事儿的啊去看待问题，去解决问题啊。你看我们看国内的这些访民也好，这些老兵也好，你看他们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上访的时候，他不光是喊一些具体的他们诉求的口号，还有加上什么拥护习主席啊、拥护共产党这些空洞的口号、意识形态的口号，他们很明白，在中国必须打出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个啊这个旗帜，才能呢这个有安全感啊。所以呢，在这个国外这些游客的一些做法呢，也是沿用这个习惯，他拿打出这个爱国主义的旗号，这种政治正确作为他们一种这个装饰品啊。这样呢，一个是能够博人的眼球，再一个能镇住对方，他觉得用这个国家的民族的这个旗号呢，能让这个对方呢有所忌惮啊，不敢搞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族歧视，其实人家就是照章办事，他们这个弱势心理的感觉，他就是似乎人家是这样啊，他是错误的判断。另外呢，第二个点呢，还可以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呢，可以为自己壮胆，还可以呢，这个以此呢，能够争取这个当地的中国大使他们的帮助。
此外，中国游客大闹机场的行为让许多外国人感到错愕，日本媒体甚至惊呼说中国人暴动。请问中国人的这种行为值得国外大惊小怪吗？那么外国经常有此类事件发生吗？我们来听听秦伟平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说不是说经常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每年的出境游呢大概突破了1亿人次，那这个规模是相当大，到世界各国的游客呢随处可见，可以这么讲。那像发生在成田机场啊，包括伊朗啊这些，这个机场呢这个唱国歌这样的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毕竟是个案，它不是说有代表性，但是呢确实是引起国内外都比较关注。那第一个我相信说是因为中国游客这个规模确实是非常大，那世界各国呢都希望发展自己的本国的一个旅游经济，对这个人群或者在他们眼中的蛋糕呢会有更多的关注。那随着人群的那个增大，那其中会有一部分很不如人意的这些地方，包括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在机场这种闹事啊，我们打个引号闹事，或者说唱国歌这种事件，甚至还有一些中国游客到了海外，他可能不太遵守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或者说比如说经常会大声喧哗，打个比方乱丢垃圾啊，这些可能一些不好的事件呢会大家更容易关注。那这是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问题，很难短时间去解决。刚才朱先生他电话断掉也讲到说，那中国整个国民素质应该也是良莠不齐的，在整个短短的30-40年间经济社会呢是有很大的腾飞，但是大家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呢，可能有些人还停留在一个比较早前的一个阶段，还有一个年龄的问题， 中国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的素质可能还是不错的，80后90后他们出国门或者第一次或者几后面几次都会表现得比较好，应该是应有了一个正常的一个现代公民的一个风范。但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那些人，特别是一些第一次出国门的人，他们可能在国内对国外的印象和到国外亲眼看到的呢，可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个时候是他们就是非常错愕，然后呢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一些甚至耍无赖的所谓维权行为，所以是让国内也大跌眼镜，然后让海外媒体呢也会觉得说啊，这个中国游客群体的素质怎么会这样，然后是大吃一惊。
中国人相较外国人权力意识似乎不是特别强，那么有网上言论说他们在国内低眉顺眼惯了，为什么到了国外就会产生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呢？秦伟平认为国际社会是平等的，不会对中国人高看或歧视。我们来听听秦伟平的说法。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的确大家很容易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国内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制度下面，然后公众他的一个公民权利是得不到一个完全的保障。在中国呢，侵犯个人权利啊，还有公共权利的这个事件是屡见不鲜，几乎在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可能会遭遇到他自己权利被不同程度的被侵害的事件。然后呢，大多数呢是忍气吞声，因为知道在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国度下面现在这个政治制度下面，你要去维护个人的权益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远超过你权益受损的这个代价。所以中国人习惯的是遇到麻烦的自己要么就忍，要么就找关系解决。那在出国之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其实很奇怪的，就是我们发现说越在处于经济社会地位啊，处于是社会比较底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他表现的这种爱国的情操啊，他可能会更明显。包括国内一些有些政府来激发一些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啊，包括前两年那个《战狼二》在国内上映的时候，然后很多人都去买票去看那个《战狼二》，甚至说看一次还不过瘾，看两次、三次。他觉得说我们中国强大的，其实越底层的人他可能越有这种感觉或者有这种诉求，因为说句很现实的话，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是找不到存在感，就找不到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的一个经济社会地位非常差，他的生存状况非常差，他觉得只有在这个所谓的国家这样一个集体里面才找到存在感。那出国之后呢，大多数人他不知道海外或者国际社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他以为我们中国真的强大了，我们中国人就好像高人一等，然后出去就应该备受尊重，然后这种感觉他要有。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或者说经常出国的人来说，这个国际社会大家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状态，没有人说因为你中国好像就高人一等的，绝对没有，甚至也没有说因为你是中国人就瞧不起你，其实都没有，大家很多是把自己假想的那个东西放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面，大家都是正常的，这个游客为你提供服务，出现什么一个问题也是正常的沟通途径，对不对？没有什么对中国人有特别的两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国当局拘留了一名和前总理温家宝的亲属有生意往来的富有投资人，这显示习近平五年前发动的反腐运动可能指向了又一名前中共高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报道援引这名富商的三位朋友和商业伙伴的话说，49岁的女商人段伟红在去年的中共党代会前被拘，他曾为温家宝的亲属设立多家公司，因为担心当局报复，这三人选择匿名。温家宝在2003年到2013年间出任中国总理。报道说，目前还没有来自官方的确切消息，也不清楚段伟红被何人拘留、为何被拘留，以及目前是否仍然在押。他的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听，电子邮件也无人回复。在《纽约时报》2012年发表的有关总理家族隐秘财富的长篇调查报道中，段伟红是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温家宝的同乡，也是他夫人的好朋友。温家宝的母亲持有的1.2亿美元的平安保险的股份就登记在段伟红控股的一家公司名下。那则报道说，自温家宝被提拔进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后，他的家人逐步积累的巨额财富不低于27亿美元。 不过，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三的报道也指出，另一名和段伟宏熟识的人说，他被拘留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腐败调查案件有关，而非涉及温家宝的家人。孙政才原本是中共未来接班人的热门人选，却在去年七月突然落马，被开除党籍，目前正在接受调查。《纽约时报》说，孙政才和段伟宏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是公司记录显示，段伟宏和他的前夫经营的一家公司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炙手可热的土地。孙政才当时在机场所在的顺义区任高官。不止一名段伟宏的商业伙伴说，段在去年9月3日前后失踪，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当局已经禁止他出境，他的几名雇员也被拘留。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上个月宣布禁止进口特定种类的垃圾，并削减外来垃圾，这在全球产生连锁效应，迫使其他国家必须很快地重新审视其废品回收战略，这也包括中国。有分析师说，中国回收废品的战役才刚刚开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来的报道。
在宣布禁令之前，中国是全球一半的废钢铁、塑料和纸制品废物的最后加工地。但是为了保护环境和公共卫生，中国政府宣布将禁止进口24种固体废物给全球废物回收业以及重拳。在禁令之后，包括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未处理废物都急剧增加。这些国家试图在亚洲寻找其他国家来代替中国的角色。然而，绿色和平东亚地区塑料问题活动人士刘华警告说，这些国家仅仅要将他们的废物问题加于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刘华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很少国家拥有中国那样处理大量废物的能力。中国的外来废物禁令应当是给整个世界敲响的警钟，我们需要减少我们生产和消费的塑料。观察人士认为，这项禁令是中国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这导致了中国的制造业的原材料短缺。中国师范大学研究固体废物处理的研究员毛达说，国内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应当就地回收。
国内生产的和消费还有废弃的这些废弃物应该在国内能够循环起来，而此前因为洋垃圾相当于当中一部分废料实际上是质量比较高，而且量比较大，所以就使得国内的再生资源它都在用国外的料，那就忽视了国内的这部分的潜力。
毛达呼吁国家环境监管部门落实强制每家每户进行回收和固体垃圾分类的政策。但是中国废塑料协会会长王旺则说，中国的废料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回收。他说，进口废料禁令是中国环保意识加强及收紧废料处理标准的自然结果。
中国塑料回收行业，你有没有这个禁令，或者说2017年以前能够回收处理的有经济价值的都被回收处理了。中国有庞大的拾荒大军啊，中国很多人口还在贫困线附近啊，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绝大部分能够回收的废塑料都回收了，所以进口禁止不禁止对国内回收率影响非常小。
北京银创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研究部门主管冯娟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冯娟说，公司合作的工厂此前很难收集到足够的废塑料瓶来满足其每年50,000吨的回收能力，这表明北京很多的塑料瓶都没有得到回收。他说，根据预算，北京每年产生的废塑料瓶为150,000吨。冯娟说，由于当地没有合理的废品回收机制来处理废塑料，他们的公司在2012年设计了一个体系，绕过中间人来回收废塑料瓶。银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北京建造了5000个回收站，去年从消费者手中直接回收了5500万个废塑料瓶。他说，
我们每个瓶子都能通过我们这个瓶子监控起来，而且到了哪去我们也都能监控，至少我们能保证在我们机里这些瓶子都能安全的流向，不是像之前我们瓶子可能掉就不见了，但是不见了它去哪儿了，变成了什么，这个东西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中国也采取手段来处理其自己的废料问题。根据绿色和平的刘华提供的数字，海洋中有130万到335万吨的塑料垃圾来自中国城市。据报道，中国发改委目前在衡量一个针对电子商务和送餐服务业的新政策。刘华说，如果政策得到执行，这将对中国控制大量塑料使用有益。中国数十年来都有限用塑料的政策，但是由于缺少执行，之前针对废料处理方面取得的成效一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无国界记者2月5日发表声明，敦促记者于2月28日之前停止使用中国的苹果 iCloud 云端服务，或改变用户国家或区域设定。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发来的报道。
苹果在官方网站上以 iCloud in China 为标题的常见问答集中，解释了从2月28日开始的服务变革。苹果宣布，中国 iCloud 将转由中国网络服务公司云上贵州运行，并表示这将使我们持续改善在中国的云端速度与可靠性，并且符合中国法规。苹果官网说，国家或区域设定为中国的苹果账户会受到影响，苹果也会对相关用户发送邮件与通知。2月28日后，用户需要同意新的使用条款，方得继续使用中国的 iCloud 服务。无国界记者表示，云上贵州与贵州政府相关，因此他们提醒这个移转对于使用中国 iCloud 服务的记者和博主以及他们的讯息来源的安全产生了危险，并敦促他们把账户服务改成其他地理区域，或者在2月28日之前选择关闭 iCloud 服务。无国界记者东亚区主任艾伟昂在声明中表示，苹果承诺他永远不会给政府取得使用者内容的后门，但是这没有办法确定。他还说，有鉴于对中国政府的决心及其可以施压的各种手段的了解，中国假使还没有开始这样做的话，迟早也会的。无国界记者批评资本雄厚的苹果公司在财务透明等方面抗拒其他政府，却一心要讨好北京。苹果 iCloud 公布了中国的 iCloud 由云上贵州运营条款与条件，使用者条款第五条第五项访问您的账户与内容中也新增，您理解并同意苹果公司和云上贵州有权访问您在此服务中存储的所有数据，包括根据适用法律向对方和在彼此之间共享、交换和披露所有用户数据包括内容的权利。此前2017年9月19日的英文官网上使用者条款中的该条款也说明，苹果公司在其认为合理、必要或正当的情况下，可以访问、使用、保存您的账户信息和内容，以及或者将您的账户信息和内容披露给执法机构、政府官员和或某一第三方，而无需向您承担任何责任。但前提是，苹果公司这样做是基于法律要求，或者苹果公司诚信认为这样做对下述目的而言是合理必要的。艾伟昂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位于中国的记者、公民记者和博主发表独立媒体信息越来越艰难。由于 iCloud 储存大量且广泛的个人信息，使用由中国当局管理的云端服务来储存信息时，记者以及他们的信息来源会面临中国当局使用在硬碟或云端找到的证据加以监视、逮捕或审判的风险。他建议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如必要不要携带敏感资讯，并且使用加密的硬碟，通过有将信息加密的 VPN 服务上网，以安全通讯服务的电邮与电话软件来沟通等方式保护隐私。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经常发生大规模和平抗议的香港，香港终审法院向未来举行示威游行的人发出明确警告，只要有人受伤，活动即被视为暴力，将予以严惩。这个信息包含在终审法院星期二的裁决中，裁决否决了三名民主示威领导人被上诉法庭改判的监禁判决，维持初级法院不判监禁的原判。 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2014年8月领导了占领运动，要求北京不要干预香港的普选，他们的要求最后没有实现。主导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就强闯公民广场案刑期的终极上诉，星期二被终审法院裁定胜诉，维持原审判决，不需重返监狱。不过判决认为该案涉及暴力，认同上诉庭为非法集结罪定下更为严厉判刑的指引。有分析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未来非法集结如果涉及暴力则可判监，对公民抗命行动有寒蝉效应。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2月6日下午4点后就双学三子公民广场案宣判，判决表示重夺公民广场案涉及较为轻微的暴力，而上诉庭发出正确讯息，即法庭有必要对涉及暴力且大规模的非法集结案判处具阻吓性的刑罚，可判处即时监禁。中院还特别强调，扮演领导角色煽动他人或有份使用暴力的人士刑责将会更大。中院裁决表示，但上诉庭定下的新判刑指引不应具追诉力，而公民广场案原审判刑时没有新的指引，因此新指引不应适应该案，故颁布三人刑期上诉获胜，维持原判，即黄之锋和罗冠聪分别被判处80到12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判监禁3星期，缓刑1年。同时，尽管中院裁决的承认借违法行为对抗不公义的公民抗命，但强调过程必须和平，凡涉及暴力的都不算是公民抗命。重获自由的双学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中院判决反应冷静。前学民思潮召集人、现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三人走出中院后对媒体表示心情沉重，形容判决是糖衣包装的严厉判决，不认同中院指公民广场案涉及暴力。黄之锋表示，中院确立上诉庭定下新的量刑指引，将公民抗命非暴力原则收窄，未来同类行动可能会判处以月甚至年纪的监禁，因此不觉值得庆祝。香港众志主席、前学联常委罗冠聪表示，虽然赢得了上诉，但香港民主运动却输了一仗，相信众多的港人甚至是国际社会都不会认同中院所言重夺公民广场涉及暴力。罗冠聪强调，从雨伞运动一路走来，一直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而法庭对什么是暴力画下了模糊的界限，增添示威者的忧虑，扼杀了市民参与和平示威的意愿。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则表示，抗议民众闯入公民广场及雨伞运动，完全是因为港府就政改的假咨询和人大筛选特首选举候选人的831限制决定，但最后换来是一巴掌，而制度暴力却被轻轻放过。据港媒报道，对双学三子刑期提出加刑上诉的律政司表示，欢迎中院裁决不容暴力，指中院已解释非法集结案件被告如果行使宪法权利或公民抗命之名做求情理由，法庭只会给予较轻比重。香港前区议员、职业律师黄国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终审法院认可上诉庭就未来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结罪可判处更严厉刑期的指引，而对暴力的定界又相对模糊，因此中院的裁决对未来港人参与和平公民抗命的行动有很大的寒蝉效应。
什么样子才叫做令到社会不安宁的暴力和令到社会感觉到是有威胁的动作，这两种界定呢，是令香港人很担心的。政府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是两政对垒，如果是警察已经有个防线叫了说不要前进啊，如果是市民感觉到要以行 行动来是表达我宪法上和基本法上给我的权利的话，这样子的话算不算是暴力呢？我觉得这个灰色的地带还是蛮大的，界限的话是很模糊，就令到人是举步不前了。
黄国同表示，一旦公民因和平理性的公民抗争行动被定为暴力行动，被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起诉到法庭，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被搞得天翻地覆。谁有精力和实力去跟拥有无限财力的政府在法庭上旷日持久的抗争？另外，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大学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中院的判决表明，上诉法庭的刑法指引没有追诉力，只适用于未来的新案件，应该不适用于目前仍未审定完的反新界东北发展示威案和占中运动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明等九人的占中案。黄国同律师也表示，从法律原则上看应该是这样，不过还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中国大陆近年来出现众多所谓的创业孵化园，专门吸引台湾青年人前往发展，而台湾却面临着人才外流的困境。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位于上海市郊外的一座初创企业孵化器正在为萌发中的企业提供有利条件，比如免费的办公空间、房租补贴、减税优惠，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提供高达2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获得这些所要满足的主要条件是什么？你需要是台湾人。这家中心的名称为金山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是中国大陆发展与台湾交流新面貌的一部分。全中国范围内在过去3年间萌生出50多家这样的创业基地，试图吸引台湾青年前往中国大陆发展。安迪阳去年刚在金山注册了他的教育型科技初创公司。他说，他和他的台湾同事都很享受中国市场开放准入所带来的便利。
像是这样的，就是像上海这样的，我们说超级城市嘛 ，mega city， 一个城市负载了就是几千万人，那其实在全世界基本都很少见的。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是基本上是全世界很少能够有这样的土壤去孕育一些经济行为的一个地方。
金山科创园的总经理乔治王形容这个基地对创业者们来说是一个实现他们梦想和了解中国大陆的窗口。
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一些举办的一些活动来帮助他们来帮助想创业的青年来了解我们整个基地，我们甚至通过我们基地这个窗口了解到上海，了解到大陆我们创业的氛围如何来帮助他们来进一步的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我们可以起到一个窗口的作用。
台湾年轻的创业者来到中国大陆巨大的市场中发展，这已经不是新潮流了。但像金山这样的创业基地，希望通过高额政府补贴提升前往中国大陆创业的台湾年轻人的数量。台湾宜兰本地人邱怡晨在金山区的帮助下，于去年扩展了美甲贴片的生意。他说，台湾年轻人应该务实看待中国大陆的机遇，而不应仅关注政治问题。
我比较着重的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上面，那政治的部分就交给大人们去烦恼。那但是我觉得很肯定金山的部分，就是他们很愿意多做一些创业活动，跟台湾的青年交流，然后也甚至远渡重洋，就是到台湾去办一些活动，可以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了解说，其实在上海在金山创业是一个很好的起步跟选择。
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北京从未宣布放弃武统台湾的选项。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龙认为，中国大陆向台湾年轻的创业者们提供的优惠待遇是有政治动机的，这种待遇可能随时被取消。
因为很明显的，现在的中国大陆给台湾的年轻人去创业给了很多优惠，我认为它是基于一些政治上的目的的哈。那这种基于政治上的目的的这种优惠，它随时有可能被取消掉啊。那而且青年的创业本来的风险度就很高，那风险度很高的情况底下，如果你创业失败了，或者是因为他把你的这个优惠取消，让你这个创业的计划夭折了，那你怎么办？你回得来吗？ 因为你如果离开大陆，离开台湾越久，你在台湾的人脉又越来越少。
在中国大陆不断吸引台湾青年人的同时，台湾正面临着有才能的劳动者外流的困境。科技产业是台湾最出众的产业之一，但在台湾这一产业中工作的劳动者也在被中国大陆以更高的薪酬招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搜救人员继续在台湾东部星期二强烈地震中部分坍塌的公寓楼的瓦砾下搜寻，现已确认有10人在地震中丧生。12层的云门翠堤大楼位于花莲游客云集的地方，在里氏6.4级的地震中大楼部分坍塌，为它楼梯倾斜十分危险。星期三发生了100多次余震，在倾斜楼梯内搜寻幸存者的救援人员不时跑出楼梯躲避，导致速度减慢。星期二的地震中有250多人受伤，至少60人仍然失踪。丧生者中至少有4人来自中国大陆。花莲至少有3栋高层建筑部分坍塌，倾斜角度危险，包括有2人遇难的统帅大饭店。800多名居民在紧急庇护设施中过夜，很多人在频发的余震中不敢回家。地震导致一些公路路面裂开凸起，40000个住家断水，将近2000人断电。台湾位于两个陆地板块的接缝，经常发生地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排定这个星期三审议台湾旅行法的议程，这是众议院上个月表决通过由众议员夏伯特提出的535号法案。北京当局对此曾发出强烈的反对，参议院接下来的立法程序也将受到中国的严密关注。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对于中国大力反对美国国会的台湾旅行法，曾经担任千尼副总统国安顾问的叶望辉说，美国早该改变过去的政策，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因为这原本就不需要美国法律的规定，而是美国历届行政部门自己设下的限制。他希望川普行政当局仔细思考美国对台政策何以至此。叶望辉说，
It's imperative that my friends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give a good look at why.
要紧的是，我在川普政府里的朋友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为什么当初我们会有这个政策。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理由去对待台湾民选领导人像对待我们不承认的朝鲜、伊朗等国家的领导人一样。所以，我们早就已经过了那个应该改变做法，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的时候。
曾任美国副总统千尼国安顾问的叶望辉上周末到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参加大华府地区台湾同乡会年会及春节围炉活动。他在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应该认清楚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中国优先政策，美国无需同意他，而允许中国对台施压到达一个极其愚蠢的程度。叶望辉说，
I understand concerns that anyone has about pressure from China. We've just gone through ridiculous.
我了解任何人对中国压力的担忧。我们近几个星期才经历了非常荒谬的事情，那就是航空公司和酒店在公司网站上的拉下选单上将台湾作何归类，而他们的顾客只是想订个航班或订个酒店而已。那充分显示美国对台政策以及国际社会的对台政策已经到达了一个何其愚蠢的程度。我希望我们变得聪明一些，认识到中国有他自己的利益，他有自己的中国优先政策，我们不需要表示同意。我们必须尊重自己，尊重我们的朋友，共同打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场台侨新春活动中，台湾总统蔡英文和行政院长赖清德都以闽南语发表贺年视频，感谢台侨长期在海外对台湾的支持。蔡总统并强调会继续坚持台湾内部改革，顾好主权，守护台湾的自由与民主。与此同时，北京当局上周举行2018年对台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会中强调，当前和今后对台工作面对更复杂严峻的台海形势，必须坚持一中原则及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台湾陆委会对此作出回应，强调维护台海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责任，不是一方用政治军事强权压力来迫另一方妥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纽约一家博物馆展出的为残障人设计的新产品，不仅体现了高科技创新和时尚的新特点，而且有些产品面向更广大的人群。参展人说，多数人在生命某个阶段会成为残障或暂时残障。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这项名为 Access 加 Ability 的展览共展出70多件产品，全部由残障人士或与残障人士合作开发。高科技的运用拓展了这些新产品的功能，如为听力障碍者设计的声音衬衫，可以把听音乐的经验转化为皮肤的触觉。盲文显示器与电脑配合使用，可以让盲人输出输入盲文，并通过指尖阅读文字。而残障人用品的时尚化则是这项展览的另一个特点。
With these leg covers, prosthetic leg covers, one can dress up their
用这些假肢腿套，人们可以打扮他们的假肢。这些腿套绑在假肢上，看起来几乎像纹身。你可以根据需要改变它们，你可以根据心情改变它们，但是根据需要为假肢增添时尚的整个想法，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
Your prosthetic and add fashion to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oday.
还有设计成珠宝耳环的助听器，为盲人设计的手链项链式的导航系统。该博物馆馆长罗林鲍曼说 ，Coop Hewitt 是全美唯一的设计博物馆。该馆有为所有人提供无障碍方便的基因，而这一展览旨在唤起更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It's all about making people aware.
这个展览是为了让所有人了解，我们现在必须用新的眼光看待残障，让它成为各行各业领袖都思考的问题。他们也应该思考，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的领袖，我们需要思考包容性，我们需要思考无障碍性。
这一展览将展品分为便于行动、便于连接世界、便于生活三大部分。所有展品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和全面接触世界的能力。从功能多样的拐杖到为痴呆症或自闭症患者设计的简易操作的音乐播放器和机器宠物，从参加残奥会的赛车到容易修理的轮椅，从为手颤抖者设计的汤勺和为自闭症者设计的烹饪量具，到帮助行动障碍者设计的动力桩，还有这台将在2020年大选时投入使用的洛杉矶郡的投票机，它为包括不熟悉技术、不会说英文、视力听力有问题、坐轮椅和丧失学习能力的选民提供投票时的方便。许多产品实际上面对着更为广大的人群，如用磁铁来代替纽扣的衬衣、可以拆卸的儿童夹克，还有这双耐克鞋厂应一位13岁脑残男孩的要求而制作的可以从后面穿进去的运动鞋。
实际上，我们多数人在生命的某个时刻会成为残障，这可能仅仅是暂时的，也许有些人腿断了。我的希望，我做这个展览是为了展示一些优秀的例子，显示什么样的设计可以符合更广大人群的需要。
由妹妹和孙子带领来参观的桑尼亚告诉美国之音，她并不期待到博物馆来看这些东西。
如果有人说，桑尼亚，去看看这个展览，看看所有帮助不同残障人士的东西，我会说，算了吧，我到博物馆是去看美的东西，看历史。但是这个展览确实让你感受到了真正的教育。
Access 加 Ability 将展至今年9月3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见。